但是慢慢慢慢他们眼睛开启，神让他们看见说，那不是你们的王吗？所以等了大卫等候5年零6个月以后，那么这个以色列众支派就来到希伯伦见大卫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大卫在希伯伦做了7年零6个月，如果把那2年去掉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，那2年也许他必须要经过的，但这5年半可以省去的。是谁耽误了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日期？是他自己耽误了，是他当时把自己投奔敌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就是他所付上的代价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许多时候你只要稍微做一件不讨主喜悦的事，感谢主，主也恩待我们，到时候好像主也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，蒙恩的地位上。但是要记得有一些事情就因为这个缘故，10日就耽误了，本来也许那一年就该成功的，结果你看见神还是让我们成功，不过已经经过多少日子的盐。所以这是神对于大卫的雕刻，对于大卫的工作。所以等到最后弟兄姊妹，他终于能坐在那个宝座上。现在他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做全民的这个君王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到诗篇27篇第14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转达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很明显这首诗篇27篇怎样在他的里面。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宝座上在等5年零6个月，那是很漫长的日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我们违反神的平，什么时候不讨主的喜悦，我们仍旧可以在蒙恩的地位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本来我们可以省去很多年日的，本来我们可以不需要那么迟延的，还是来到了宝座，还是来到了，不过迟了5年零6个月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最后大卫还是在耶路撒冷登上宝座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第5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现在呢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到了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如果他要做全民的君王的话，那么不能光在希伯伦，也不是在这个马哈念，所以自然的就来到了大卫，来到了耶路撒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是谁的地盘呢？耶路撒冷乃是便雅悯的产业。换句话说，扫罗和他一家的人应该承受这个产业的，明白吗？结果呢，他来到耶路撒冷，那么要把这个城拿下来，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么那个城是很坚固的城，那么敌人就把瞎子跟瘸子呢就摆在城门口上，那么就告诉大卫说，你不要想进来，我不要用正规军来对付你，我们用瞎子用瘸子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问，耶路撒冷城如果不拿下来的话，他的宝座在哪里？耶路撒冷是大卫登基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你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？那感谢主，因为大卫是牧羊人，大卫看过太多的磐石，他现在看到摩利亚山是个很大很大的磐石。当他观察整个的城的时候，他知道在这个城一条河也没有，但这个城居然能够生存，所以证明附近一定有水泉的。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地下一定有一个地下的秘密的水道的，果然一点都不错。现在考古学家能够用考古证明说，的的确在大卫以前，在麦基洗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城，虽然没有一个大河，但是它整个的这个西安的山的底下，那个磐石底下通通是水泉的系统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水叫什么？叫希罗亚的水。 那么有一个权叫做积蓄权，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他就找一个隧道，就把那个水泉呢引到西西家去了。那么这个不过是秘密通道里面的一个，但你很有意思。等到他要攻打那个城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，要么用墙，就是说你用那个锤子啊，可以把城门敲开，这是一个办法。但大卫不是，大卫不要忘记，大卫的做法就是不同，他不是以战士的姿态来对付格利亚，不是，他完全是牧羊人的姿态来对付摩利亚。他就是因为牧羊人，他知道他里面有秘密通道，他知道，所以呢，大卫就说了，他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跟瞎子。所以大卫有他知道怎么做，就是说这个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，就是水沟头。所以现在如果今天你要把城拿下来的话，不是用墙的，你要想办法进到那个水沟头，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。那不要忘记，水沟头所淋过的水是什么水？都是希罗亚的水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以赛亚第八章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百姓厌弃这个缓缓希罗亚的水。那虽然是缓缓希罗亚的水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等到后来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以后，就叫他到希罗亚之去一洗，眼睛就看见了。所以这个缓缓希罗亚的水，实在说来是代表有医治的全能的。所以清楚吗？大卫后来果然是从水沟头里面进去，然后呢从里面把城门打开了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比大卫更大的。他不是用雷轰，他不是用外面的可恐怖叫我们来屈服，不是，他是进到我们里面的水沟头，就是我们的良心，然后圣灵是从里面把门打开。我们都是瞎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瞎子现在只要到希罗亚池子一洗，眼睛就开了。本来瞎子是不叫大卫进来的，瞎子不肯接受主耶稣的，结果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眼睛一洗，他的眼睛就明亮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那就是往希罗亚池子洗。还有主复活以后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，是在圣殿的美门。所以就在这一代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主是比大卫更大的，他能够从里面把我们打开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最后呢，大卫就进到了西安的保障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住在保障里面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。但是呢，前面第七节，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，就是大卫的城。所以从此有耶路撒冷最早最早耶布斯城叫什么呢？叫西安。所以西安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得胜的意思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里有新耶路撒冷，圣经里没有新西安，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，它永远代表得胜的。所以然后呢，大卫就在西安，他就登上宝座。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开始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他登上宝座的话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王的话，他第一要先把我们的门打开。我们都是瞎子，我们都是瘸子，感谢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所以呢，那一天我们得救那一天，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我们里面的门就打开了。所以现在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王。好，我想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差不多了。我最后呢，我想再提及几点，就可以很快提及几点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而且我们希望今天早上，今天不要拖得太久。今天白天呢，因为有追思聚会，所以很多人非常疲累的，所以我想很快点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。因虽然大卫登上宝座，但有一件事情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宝座是稳固的？所以这灯不 不只是登上宝座，而且这个宝座需要建立的。如果建立的话呢，它一定要很稳固的根，它一定是永远不摇动的才可以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问，能够登上宝座，而且能够叫宝座能稳固，能够建立宝座得以建立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在这里给我们看的三个秘诀，我很简单点一下。第一，他把约柜引到大卫的城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一个如果真的要坐在宝座上，能做神代表权柄，如果这个王位，这个大卫的宝座能够稳定的话，你看见神的同在是不可以缺少的。所以你知道他终于把大约柜就接到大卫城了，里面当然有曲折，我不去说他什么乌撒的手啊，那是另外一个功课。但要紧在哪里？要紧一个基本的点就是，如果你要建立大卫的宝座，一定不能离开约柜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的同在才是那个整个那个秘诀的，整个的这个宝座稳定的根基。那么到了第七章以后呢？到第七章的时候呢？你看见大卫啊，就起意想什么呢？想替神建造圣殿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后来神起头，好像这个先知呢还很高兴，但等一等，神就借着先知回话给大卫：“你不是那个人。”我想这是非常悲哀的，对不对？当时他犯罪的时候，神借着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。那现在呢，他要建造神的殿，一番的好意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流了太多人血。这个圣殿乃至的建造应该是和平的时候，那么大卫是征战的王，大卫不是和平的君，所以很清楚的，神就答应他，有一件事我可以答应你，就是我要建立你的家室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当你的家室被建立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的家室才被建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让神先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然后在大卫子女里面，神选了所罗门，然后借着所罗门，圣殿终于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在第七章，神就和大卫立了约，这个叫做永远的约。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永远的，一个是跟所罗门亚伯拉罕建立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大卫建立的。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约，大卫的约也是永远的约。那这个约是什么呢？第十三节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要做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帚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个约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大卫的约。因着这个大卫的约，你看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要复国？我们怎么知道今天神还继续在以色列身上工作？就是因为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自从大卫被掳，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，大卫宝座已经不见了。但神的话怎么能够实现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那个宝座当然是直到永远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立约，而且神是用他永远的约来保障大卫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，前面怎么说呢？说大卫，原文这么说的：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立了两个约，跟亚伯拉罕立了约，所以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那因为和大卫立了约，所以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我们主。